弟兄姐妹祝你平安，非常高兴看到大家。我们是感恩节的之前的一个礼拜天，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感谢神。那么首先我要颁发12份的受洗证书跟礼物给上个礼拜天我们有12位在中文坛的弟兄姐妹受洗，我们有3位在英文那一边，全部有15位。然后上个礼拜天我们差不多有整百人参加这个受洗的这个就是很开心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神。所以呢，当我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下来拿你的证书，那么就不要下去，就站着。我们全部拿到之后，我们会一起来为你们来做感恩感谢的祷告。好，那么我就没有一定什么样的次序在这里。入敏殿，如果你在的话，没有来等一下Tiffany 有没有在？有 OK， 潘妮姐妹，刘洪博，OK， 夏葵，徐米林，哦，他在另外一边，他可以过来吗？你好 ，Clover Lee。陈琳，陈国建跟郑小珍夫妻，请你们两个一起上来。刘明峰不在，好，陆敏健请上来。好，金丽也请上来。陈新春，王先冲春 ，Laura， 今天没有在 ，OK， 好，我们一起就重新来为这十位来做感谢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站在前面的十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上个礼拜天就是透过洗礼公开的来见证主，立志一生一世来跟随主。主啊，这个实在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最美好的一份礼物，愿意主你自己的灵去在他们心中工作，继续保守他们，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使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主，即使遇到不同的挑战困难的时候，也是有信心继续仰望主。我们就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的走在这个基督徒的道路上面， 能够真的不断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向你感谢，向你赞美。我们把他们向你交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自己会看顾他们。感谢主，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上个礼拜天，我们院这个浸信会的一个礼拜堂，那天早上他们报告的时候说，今天下午有十几位中国人来到我们教会受洗，他们整个教会的人都很开心，拍掌，他说实在太好了。那么，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他们那个牧师也是很关心，也是很支持。那么，我们就是存着感恩的心。就是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工作。那么我们下一次的受洗是明年的复活节，就是三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那么如果大家你已经信主，你愿意考虑的话，请大家就预备心。好，我们今天早上又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信息，我上一次讲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三章，今天就讲第四章到第六章。那么如果你熟悉撒母耳记的故事，你就比较容易跟得上。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我今天就稍微把这个故事分成11个点，跟大家很快几分钟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怎么样。好，那么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开始，第五章、第六章、三章的经文里面啊，讲了什么事情呢？第四章开始的时候，第一讲了一个战争，这一场的战争就是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打到什么时候呢？打到今天还在打。你知道今天加萨那个地方跟以色列就是这个炮弹飞来飞去。你知道这个是 几千年前的事情，这个打仗一直打到现在还没完啊。这个腓力士人原本呢，他们是航海的人，腓力士人很高大的，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些腓力士人高9尺多了，你知道姚明7尺多哈，7尺多跟九尺多是差很远的。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人高你1尺的话，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个很不一样的，腓力士人很高大的啊。我在1973年在打自己学校篮球队的时候，美国来了一个大学生篮球队，其中一个黑人，他轻轻跳一下就把球放到篮球圈里面去，所以呢，我们投篮的时候都要站在四分线外面。所谓四分线呢，就是说他站在前面不用举手，你就看不到球圈，就那一种的感觉，是吧？所以这一场的战争呢，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战争的过程里面呢，就发现以色列人呢，就觉得跟这个敌人打仗是非常的不利于他们，所以他们想来想去的时候，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约柜拿出来。那么什么叫做约柜呢？约柜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为了要证明他们，就说跟他们同在，而且神是与他们同居，神保护他们，神的能力会就是帮助他们来打胜一切的敌人。所以这个约柜呢，大概就是4尺半长啊，用这个 Acacia 的木剑的 ，Acacia 那个中文叫做什么？就是那个木很好的木剑的啊。然后呢，高跟这个宽度都一样的，就是2尺2.25尺啊，这个宽度啊。那在这个约柜呢，里面就放了一个十诫，把摩西领受的这个十诫十条诫命，那个石板两块石板放在里面。那么就这个约柜上面呢，就盖了一个东西。这个叫做施恩宝座，施恩宝座这个盖上去呢，上面有两个天使，我们圣经里面说这两个天使是基路伯，他们呢就翅膀连着翅膀遮盖着这个就是这一块的板盖下去的，叫做施恩宝座。然后呢，后来的时候摩西呢用了那个手杖，你知道摩西哪手哪是一根杖， 跟这个法老王讲话的时候，他这个站呢可以行很多神迹，包括丢到地上变成一只蛇，或者说过红海的时候，他用这个站一指水分开，所以这个站呢很有力量。所以后来呢也把这个站放在这个约柜里面。那么圣经里面又讲说，上帝要跟以色列人讲话，就在这个施恩宝座那个地方来跟他们讲话，所以呢会指导他们，会教导他们怎么做。所以第一点，我们今天讲的信息的故事背景就是战争的开始。第二点就是以色列人知道除了神帮助他们以外，他们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抬出来啊。那第三呢，没有想到约柜抬出来之后还是打败仗，一共死了4000人，那场的战争啊，一共死了4000人。那么这个死了4000人呢，然后真正又有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是什么呢？就是以利跟他两个儿子，我上次讲的以利是一个很老的祭司，在圣殿里面像做牧师这样的，很老了。那么到第四章的时候，他98岁，他去世98岁啊，94还98。那么他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领袖了，不单是打败仗，领袖也死了，约柜被人家抓拿去了啊！你说本来请上帝来帮忙，那么现在连这个所谓代表上帝的约柜都给敌人挪去了，所以这就是完全的一场的败仗，完全失败的一场战争。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打败到一败涂地。那么根据呢第五点是什么呢？这个非利士人哈，他们拿到这个约柜的时候，就想羞辱一下以色列人的神。怎么讲羞辱一下呢？他就把这个约柜代表耶和华上帝的约柜，代表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神的这个约柜，拿到放到他们当中最大的一个神庙。那个大的神庙呢，你知道哈，这个中东那代地方很出名的一个神叫做巴利神啊。那么这个神呢，巴利神的爸爸叫做大衮，大衮的神庙是在非利士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大神呢，很大的一个像，很有能力的一个像，那么就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拿进去，放在这个神庙的神面前，放在那个神面前，意思就是说，你看你们耶和华的神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个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抓来的一个神，就放在他们那个他们的这个非利士人所拜的神像面前。那么这个大衮神呢，那么到了第六点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来到神庙去拜的时候，发现那个大衮这个神像哈，倒在地上，扑倒在地上。所谓扑倒在地上，就是脸在地上，就是扑倒在约柜面前。哇，他们一看，这个还得了？好，我们本来想羞辱一下耶和华神，现在我们的神还在他面前来拜他，那这个不行啊！就赶紧把他扶起来。扶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做其他的事情，跟着第二天又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衮的那个神像呢又扑倒，这一次不得了了，头断了，颈项断了，这个头就落在地上，就然后手两边也断了。所以这个无头无手的神就拜在耶和华这个约柜的面前，这个是故事的背景。然后呢，根据第七件事情发生，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因为耶和华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非利士的各地的人又开始生病，圣经说生了一种疾疮啊，那么就生疮，哇，所以整个国家的人就苦连天，所以他们就发现了，哇，耶和华的这个手是很有能力的，他们就开始讲起说这个神啊，这个神，以色列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呢，就曾经有十灾，然后带他们过红海，就是说这个神很有能力。那么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非利士人怕了，他说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送到哪里？送回去以色列他们那边自己的国家，我们从什么地方做哪来的，现在就送回去什么地方。那么送回去的时候呢，这个非利士人呢不是很甘心的， 们送回去的时候还想一些办法啊，等一下我把那个细节跟大家讲。所以他们送回去的，他们就在家，就是还没有送回去之前，他们就把他搬到加特这个地方，那么很多人生病，很多人死亡，然后又搬到另外一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就说一个人，那么发现的都是一样，神的手就是大大的刑罚他们，然后他们把他把这个约柜送回去了。所以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就送回以色列的地方。那第一个地方他们送回去的叫做波斯麦，波斯麦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城市，小城的边界小城。他们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哇，以色列人很开心了，我们约柜回来了，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呢，那时候约柜啊，就是在他们当中，那么神就击杀了以色列人七十人。哇，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这个约柜放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多年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一下子就好像就发威了，好像很有能力出现，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最后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约柜送到以色列另外一个城去，然后有一个祭司叫做以利亚撒来看看就是约柜，然后就按着圣经里面教导关于约柜，有关约柜的法律方面来照顾。所以这是整个故事的背景。那这个整个故事里面就讲两件个大重点。第一个大重点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打败。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神是真正的得胜的神？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来讲，我们从这三章的经文里面到底可以学到什么重要的功课没有？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回来讲这个五点。那这五点里面呢，就开始跟大家稍微有解释一下，其中刚才有一些的这个所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的内容啊。那么第一点呢，就讲说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很信实的。神讲过的话，他是讲话算话，他所讲的话必然应验。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你看哈，以色列人神讲话的这个应验呢，就是说很有能力，而且神讲的东西就是他的话就是真理，而且他的话必然出现的。那么你看以色列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在战争当中，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第三节里面就讲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啊，耶和华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为什么今天让我们败在那些拜偶像的人面前？我每次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想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这么问的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是有神的同在，神的看顾，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呢？为什么好像都比不上那一些拜偶像的人或者不信真神的人呢？啊，以色列人为什么打败仗呢？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吗？不是一位全能的神答应跟他们同在的吗？那么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面就讲了，你要在利未记，在生命记里面，特别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十四节三十九节一大段的话就讲了，神是就是讲到说这个悖逆的人受到神的惩罚，悖逆的人受到神的惩罚。那你想一想，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以利做这个祭司的时候，做这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做以色列人领袖的时候，圣经说很久很久神都不跟他讲话。你说一个人那么神很久不跟他讲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我们也看到神后来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就讲说以利尊重他的儿子多过尊重神，他的儿子犯罪得罪神得罪人，那么做爸爸呢也没有太多讲话，可能有温就是很温柔的就说哎呀不要这样啊，就没有再讲了。那神就很生气，神生气的时候，即使约柜在他们当中，即使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也不理他们，真也不理他们。 你知道当神不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打仗，你说怎么样得胜呢？是没有可能得胜。所以基督徒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心里面说相信耶稣，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基督徒了哎就好了，那么神怎么讲呢？不要太认真，我们又很认真，因为神讲了这个悖逆的人，没有听神话语的人，神会刑罚的。那么生命记的28:25，耶和华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这个讲得很清楚。但前面就是说，如果你啊不听话，或者你犯罪，或者你不悔改的话，那么你的后果就是这样。所以以色列人的后果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说一个惊奇的事情，说为什么神爱我们，神那么有能力，那么我们今天是属于他的人，他竟然让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不是所有的困难临到我们身上都跟罪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信息，以色列人打败仗就完全跟罪有关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讲的话以色列人不听，那么以色列人就受苦，被打败仗了。好，那根据呢就是提到约柜的事情。约柜的事情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约柜就一个可以看得见，可以好像说有一个就是好像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就代表说神就在这个约柜那个地方来向以色列人讲话。那么以色列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神透过约柜来讲话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2章、第3章都没有。那么到后来的时候，耶和华才跟撒母耳讲话，那么已经是不大讲话了。那么讲到说这个第4章这里呢，撒母耳记上第4章一共讲了5次，讲到约柜被人家拿走了。那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哈，他们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是什么呢？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摩西上山看不见了，他们就以为神不存在，他们赶紧就去弄一个东西，弄一个金牛犊啊，就是说可以看得见来拜的东西。然后呢，讲到约柜的时候，他们以为说就有约柜的时候，神就一定跟我们同在，那么无论我们犯罪还是不犯罪，无论我们听不听神的话语。那后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看圣殿。到新约的时代还有人这么讲，我指着圣殿来祷告，那神一定听我。所以他们习惯性就是看这些物质的东西，没有听神的话语，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他们属灵生命上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神讲话他们要听，神讲话因为神讲的话才是就是真正的就是人要听的，不是看那些物质的东西。所以约柜被人家挪走，那是不是说哎呀约柜被人家拿走了，被人家就是打败之后被人家挪去了，是不是就等于神失败呢？你会发现刚才我讲的那个整个故事里面，神完全没有失败。神要教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我讲的话你要听，你不要去定睛看这些物质的东西，你要知道在这个约柜后面背后所讲的那位神，你必须要认识这位神，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的时候，上帝就跟这个撒母耳讲说这个以利跟他两个儿子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就是死去。那么我们就看到第4章的时候，那么以利死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就神的话语讲出来会应验，神的话语是信实的啊。那么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第6章的21节、22节，你知道以利死了，以利两个儿子死了，他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太太怀孕又生孩子，那么那个太太也死了，但是在死之前呢，他生了一个男孩子呢，那个太太就决定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我们了，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你会发现到圣经当中就讲了，凡是在犯罪过程当中呢，不听神话语的，那么神的荣耀就不在他们当中，神的荣耀不在他们当中，以色列人有的是什么？就羞耻，没有荣耀。 所以这个神的话语是很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这些 圣经的时候，好像是历史里面记载了不同东西，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弟兄姐妹们，简单的讲一句话，摆的一句话，就不要只是看外表看污渍，乃是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然后听他的话，那这个才是会对我们属灵生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讲到以色列的失败，都讲到以色列的失败啊。那么以色列的失败，敌人就赢了。所以敌人一赢的时候，他们以为说我们就打败了以色列的神，所以以色列的神呢，就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章开始就讲明他是全能的神。虽然以色列人是败坏，虽然以色列打败仗，但是耶和华神没有打败仗，耶和华神还是全能的神。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以色列人生命里面有问题，或者他们对于信仰上面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他们就以为说，我们虽然不爱主，我们虽然不尊敬这个耶和华上帝，那我们把约柜抬出来的话，那肯定耶和华上帝不会使他自己失去面子，对不对？他不会说给别人打败他。那以色列人以为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有想一想，我们把我们的神拿出来跟其他的神比一比，看谁厉害，有没有这样想过？197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我在学广东话，所以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学广东话就是已经学到天天都是听，天天都讲。后来呢，有一个年轻人姓谢的，谢仁杰啊，简盖，他就邀请我。他呢以前是会那个叫做神打的，你们听过神打吗？就是说他们练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警察呢那些棍子打在他身上他都没感觉啊。那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我邀请你跟我们这一批朋友一起住个晚上，那么所以我又去了，然后帮北我们一起住。那后来呢他信了耶稣啊，哎呀那一天他很开心来跟我讲，他说牧师啊真的十字架厉害。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就请了我那批的朋友，他能用他们所有拜的东西都好，我就带一个十字架，我们上三比五。哎呀那年轻人他刚刚信主，他很有，他们就是很有这一种的。所以呢我就没有问太多了，我就觉得这个不应该鼓励的事情，我就拿了十字架上去，那么其他的求神拜鬼然后就打，我不知道怎么打，我没有去看。那他就有这一种的想法。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认识我们这位神他的大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神大能的印证，神怎么样印证他自己是有大能的神呢？那么我写在这边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就讲到说这个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就代表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的神放到他们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就是众神的最大的神的神庙里面，就是大衮的神，那么把它放在那一边，就想羞辱一下耶和华神就把它摆在那一边，然后呢好像就是他那个神就高高在上那么就以为说我们的神比较大那么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我一讲了，那个大衮的神就扑倒在地上，他们就把他扶起来。那过了一天的时候又扑倒在地上，发现又扑倒在地上的时候，发现到呢他头断了，手也断了。那这个耶和华神就在这个时候就第一步彰显他的大能，就是在非利士众神最大的神之中，耶和华神就得胜了他这个最大最有能力的神耶和华神。那么说这个很奇妙哈，为什么耶和华神当以色列人排约柜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不帮以色列人？我们的神不妥协，我们的神不妥协，我们心中犯罪，我们心中不愿意相信这位神，然后就假装抬着一个十字架，拿了一本大本圣经出去，就是可以使以为别人会知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的神不买这个账他不做这些事情，他不做这些虚虚假假的事情 啊。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你把这个柜抬出去也没用啊，也没用，除非他们悔改，他们认罪，他们依靠神。所以不等于说以色列人失败就等于我们的神失败。弟兄姐妹，这点呢我觉得也是很困难。有一些人总是不肯信耶稣啊，他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基督徒见证不好。那我也明白这些事情，我自己因为这样的缘故离开教会三年啊，我在教会里面真的没办法，这几个人为什么争权夺利，那我就没办法。那我那时候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我就不要相信神，我就不去教会，所以我三年都没有去教会啊。那这个时候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因为以色列人见证这么不好，那是不是他们所信的神出了问题呢？不是的，不是的。以色列人把神的这个月柜代表神呢，这个月柜抬出去了，那不但打败仗，连月柜都给人家拿了，那讲明什么呢？以色列人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们所信的可能出问题了啊，我们的神可能不是真的神，我们的神可能不是最大的神啊，他们可能会想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就在这个黑暗的势力当中，在其他的神面前，我们的神一点都不妥协。所以他对以色列的犯罪他不妥协，他在其他的神面前他一点也不妥协，他要表明我是唯一的真神，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就表明出来。所以怎么表明呢？他在的地方，你们这个世界上人以为最大的都要在他面前匍匐，这就是我们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求神帮助，我也求神希望有一些人真的能够明白这样的事情。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个人就呼求，希望大家祷告，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不能够解决。那个人讲话的人是刚刚选到的总统，那我心里面也希望他是真的，我心里面也想说，如果你不要真认真相信神的话，就不要讲祷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不妥协。我希望我不敢去批评，我希望他心中开始发现我不能，我要归向神。我希望这样，弟兄姐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神是有大能的，神不是不能够解决问题。当人偏离神的时候，那你说神要做什么？神就安静，他不要讲话，他也不要帮。不等于我们的神没有能力，我们的神有原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神的大能的彰显，那么就根据讲到说这个神的智慧的供应。我讲到说神的智慧的供应呢，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神的智慧实际上呢，我就对比一下讲说人以为的智慧啊。如果你看一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边呢，这些非利士人啊，就大家来到一起的时候想一个办法，他说这个月柜不能够留了，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大能。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生病了，那也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人就在那边呼喊说，哎呀，这个神的大能的神来刑罚我们。所以呢，非利士人就想一个办法，那个五个国，这个非利士有五个国哈，五个大王，他一个皇帝一个山头，一个皇帝一个山头，他五个大王他们就跑在一起，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了，这个约柜不能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最大的神，他跟我们的神合不来了。你看我们最大的都要在他面前跪下去，头断了手也断了，那我们就不敢再做其他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送回去，因为这是以色列的神，我们把他送回去。但是他们要把他送回去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想了，他说如果要把他送回去的话，我们也不要失去面子啊，所以失去面子这个不好啊，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些计谋的东西。那想了一些计谋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送一些礼物，对吧？送一些礼物给这个耶和华神。那送什么礼物呢？既然他来的时候他害我们生这个 那个川鸡，四川，对不起，四川啊，他就造了一个皇帝，一个国王就造了，用黄金造了一个四川，所以五个皇帝造了五个，就说把他送出去了，就是说求神就把这个东西带走了，就不要了，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啊，我们对不起了，现在把他送回去。那么呢，就又造了另外五只的老鼠，金的老鼠啊，所以呢，就是五只金的老鼠，那么就是十样金做的东西，把它送回去啊。那把它送回去的时候呢，这个送礼的当然就是说，无论你怎么表达哈，那是一回事情。那他们就别叫狡猾，他就想一个办法。这个人以为的智慧哈，他就想一个办法，怎么样呢来羞辱一下耶和华的神啊？那个办法是什么呢？他就说哈，我们现在先造一辆新的车啊，牛车哈啊，就是牛车两个轮子，那么就绑在两只牛那边，那么就他把这个月桂跟礼物拉回去。那个新车，当然新车不是什么计谋里面的，但是呢，新车拉新车的那两只牛呢，就出问题了。那两只牛呢，是从来没有拉过车的牛啊。从来没有拉过牛，那个车的牛。那这个两只母牛，而且是乳的，就是还在有，就是刚刚生 baby 的，有两只这样的。意思说呢，有 baby 留在后面了。你知道哈，我就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人有养过牛哈，养过这一种就是可以喝牛奶的牛啊。我在非洲我们没有养过，我们朋友有养。我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不太熟悉这个背景。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如果你养一只牛，要它拉车能够听话，能够拉得好呢，要训练的。第二呢，如果你要拉车，你要叫一只母这个有乳的这个母牛呢拉车，这个 baby 后面一定跟，因为它要喝妈妈的奶嘛。但是呢，他们就决定叫两只这个乳母牛拉车，把 baby 扣留在后面。然后他们就出一个难题，如果这两只从来没有拉过牛车的乳母牛能够不断的就是直线走，一直走向他们要他们走的地方，那个城市没有人带的哈，就两只牛一自己走，走到那个地方，回到以色列那个边界，到那个城市去。他们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印证耶和华上帝是真的神。那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不大可能的。为什么不大可能？两只牛出来没有拉过，会走直线啊。第二呢，他们走的时候，后面小 baby 在哭的时候，他们肯定回头了。没有妈妈会看着这个孩子在那边后面哭，那么还喝母亲的奶的时候，你就做这件事情，他们没有训练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难题，给这个两只的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如果那两只牛把这个月桂直线的一直拉拉拉投向以色列的边界那个城市小城市去，把那月桂就是 deliver 运到那边的话，好，我们就相信这个月桂这位神是真的是全能的神。所以呢，他们人还以为很有智慧，因为呢那个成功的 percentage 很低的。那么圣经里面就讲什么，就讲说那两只牛就是走直线，一直走，走到以色列那一个城市，就停在那边。那我们就发现了神的自己的智慧在当中，人想来想去，神自己就是所有事情成就。所以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很气，有一些人就是会有计谋的，或者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一些的想法啊，想来对付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就不愿说基督徒，就是说 对付其他的人啊。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依靠神的，我们知道神自己的智慧高过一切，他自己的能力高过一切，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所以呢，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失败不是神的失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经历到一些的困难失败，不等于我们的神失败，一定要记得，这是我们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你不要因为我们一件事情不顺利，两件事情不顺利，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哎呀，我们所信的神可能出了问题。我们不要把它掺在一起想，我们要立刻回到神的面前，求神鞭策我们的心，说神你要我们怎么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当中就是受洗的人 interview 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家人就没有反对他受洗，但是就反对他在11月11号受洗。他说1111不好。这个我们那个姐妹呢，她说她想一想，她说这个我们信耶稣的人还1111，她就说我就坚持，我要就是决定受洗就受洗。那你会发现呢，有很多事情呢，这世界上的人会给我们意见。那真的有的人呢人家跟你讲了之后你没有听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了，那心中就说，哎呀，他那边说一不可以受洗，我受洗了这么多困难，那可能真的不是那一天可以受洗。我们就开始怀疑很多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仰的根基建立在哪里？不是建立在那一些有可能性有多少发生的那些事情上面，乃是建立在远不改变的神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到第四的时候就讲到说神的圣怒，这个约柜又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了。你这些以色列人跟腓立比人呢，没有好多少人。虽然他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对待神，他们没有好多少，他们在罪恶的事情没有好多少。所以这个约柜回去的时候，神要教导以色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样从心里面认真的对待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撒母耳记上第6章第19节，那么圣经里面就讲说，神因为这个波斯麦的人呢，就是随便的去观看这个约柜呢，神就生气了，杀死70人。哇，其实我们这个神呢 不好玩啊，你也不要随便跟他开玩笑啊。这个杀死70人是杀死自己的百姓的，就是神自己的百姓。我们的神啊，他看重我们内心。这个约柜被就是说讲到约柜的事情的时候是有规矩的啊。约柜是神的同在的代表，圣经里面讲明了没有人能够见到神了，你不能够随便就是说，哎呀，我们把这个约柜放在路边了，大家来看看，你不能够这样对待他。你一定要很慎重的按着我们在就是摩西五经里面讲说有约柜的时候，那个约柜应该怎么样慎重的，就是怎么样来按着神的规矩来放什么时候可以敬拜，什么时候可以去看，谁可以看，那么这些事情都要讲好的。就有的人不明白，以为说大卫的时候很开心啊，有的人呢就摸约柜那死了。有的人不明白，哇，我这个神好像很那个很不讲理啊，那么你约柜跌倒我来扶一扶也不可以啊。我们不大明白，那是神本身，你不用担心神啊。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波斯麦的人呢，因为那个两只牛把约柜拉到他们那一边就放下来了，就放在一个石头那一边啊，他们当然也做了一点事情，但是呢，他们很多人就不记得神的教导有关约柜的事情，他们就这个去看那个去看啊，就看好像看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在非洲的时候，黑人来看我们中国人，像看熊猫那样看，就看看看，就根本就没有想到以前神讲过约柜是什么一回事情，连神跟他们同在这件事情，他们都开始模糊不清了。你说这样的神的百姓怎么样？神一定要教导，而且神的教导呢就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因为讲的话就当耳边风，这个听太多没有作用了。神就是用很严厉的做法杀死70人，哇，那时候一下子全部的人醒下来说，哎呀，约柜是谁，约柜是什么，然后开始去思想，然后他们最后的时候就把他送到 另外一个城市去，就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基列野林这个城市去，然后请一个祭司按着以前摩西五经的时候摩西的教导怎么样来设立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把约柜摆在当中。你知道在圣殿当中约柜摆在什么地方？执圣所哈，是不是礼拜堂？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礼拜堂了、啊，在犹太人以前那个圣殿啊，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有分成几层，最里面一层啊就是执圣所，最圣洁的，那么就约柜放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柜啊只有指定的人可以看，只有指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亲近的，你不能够随便的啊。所以呢就有一个这个祭司去看了，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利未人就开始去看这个，就是啊看守然后服务这个约柜，那么神就在约柜那个地方又开始向以色列人讲话啊，这个就讲到说神自己怜悯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如果有事情不顺利，我们有失败的时候啊，我们的神没有失败，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来看神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是得胜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依靠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有根基的，非常有根基。所以呢就是我今天早上又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愿神自己来祝福所有听到他话语而且愿意去行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今天信息虽然是讲一些历史一些的记载一些的过程，但是我们也是从当中有很好的学习，知道以色列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的罪，耶和华神你的得胜是因为你本身就是得胜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属于你的，我们就属于得胜的神。主啊，得胜也是站在我们一边，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凡事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向你祷告，求主自己施恩坚固我们每一个人对主的信心。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